川普透露为何决定授权对俄动手，美台联手灭共正在进行中。香港四十七人案今开审上诉，十二犯民主成员抗辩颠覆罪裁决。日本 7-11 贴文写中国台湾惹祸，遭网友抵制后道歉。中共监控所有人，科技专员透露数据系统内幕。河南四十四度高温震惊全网，北京小游客被热到喊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经过多次会谈后，川普似乎终于对普京感到失望。7月14号礼拜一，川普对俄罗斯发出要求停战的最后通牒，敦促俄罗斯50天内终结乌克兰战争，否则将遭到严厉惩罚。川普同时宣布将通过北约大规模武装乌克兰，而一段采访影片披露了川普决定对普京动手的迹象。而美国国防部的一段讯息透露，川普通过北约支援乌克兰的计划似乎亦早有准备。外界认为川普总统似乎终于明白，普京只是口头上答应川普谈判，暗中从未停止过轰炸，根本无视同川普的约定。川普在最近一次采访中回忆他同普京打交道的经历，用意味深长的语气说，我刚回家就对第一夫人说，我刚同普京谈得特别好，我觉得事件解决了。他就说，奇怪，他们刚炸了个养老院。我说什么？有分析说，普京这一次真是闯祸了。川普总统揭露出俄罗斯学习中共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坏习惯，对那个变成有坏习惯的普京略施惩罚，就变成了有必要了。不早接受川普条件，要被落面后先再接受，普京莫斯科真是有苦受了。不过有分析认为，真正有苦受的是中共。之前五月底，一名中共外交官投诚俄罗斯，并上缴一份高度机密文件给俄罗斯做投名状。该文件披露，如果俄在乌战场中衰败，北京计划扶持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掌权，借此重建共产主义在欧洲的影响力。如果美欧阻止，中共将支持俄共在乌拉尔山以东成立东俄罗斯联邦，并直接出兵控制西伯利亚，为未来攻打台湾提供战略重心和能源基地。旅澳著名法学家袁鸿兵指出，这次事件令中共高层极度恐慌，因为这份文件等于向普京表明，一旦形势有变，中共将毫无犹豫地从背后捅俄罗斯一刀。习近平最担心的是，就是普京愤怒之下转移向美国靠拢，所以先有了中共外长王毅在欧盟公开表态，北京无法承受俄罗斯战败的延迟。其实王毅是在度代习安抚被激怒的普京，而最重要的是，如果这样发展下去，中共心心念念的侵台计划将少了一个强大的后盾支援，而川普要将最好的装备、最好的导弹送到北约，被北约将武器运到需要的地方，并希望北约会为此埋单。可能源于美国国防部负责制定政策的次长科尔比。科尔比最近主张应限制美国在亚洲以外的国际承诺，借此腾出资源对抗北京。他于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文章指出，他会继续敦促盟邦要求他们增加自身的军费。据知情人士讲法，科尔比曾向日本和澳洲施压，要求他们明确讲明，一旦中共攻击台湾，愿意采取哪些军事行动。此举令一些亚太地区官员感到意外，因为美国长期奉行战略模糊政策，而有迹象表明台湾和美国似乎对中共的入侵正在做万全准备。之前六月，正当美国总统川普挥舞关税大棒，总统赖清德就在6月7号深夜召开视像会议，并要求国安部长蔡明彦 高调入列台美经费谈判团队，这一安排快速引起关注。台湾新新闻发表评论，蔡明燕现身华府，美国对北京出手。作者林庭瑶认为，这种安排已远超战略学者所讲的维和感，而是带有高度战略意图，不排除台美联手，借此对北京出手。7月14号，中华民国台湾军队汉光41号兵旗推演第六日，澎湖马祖台湾军队冒以中共发起夺岛行动，防御区立即统整多元战斗能力进行实弹射击。演习内容包括第一作战区冒以敌军对澎湖快速突击上陆地，台湾军队发起攻击，马祖国防部冒以中共发起夺岛行动，台湾军队进行实弹射击。另外，中共当局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，入侵台湾已经力不从心。政治活动家苏晓康近日发表文章提到，坊间流传习近平被元老逼宫，习家军大崩溃，北戴河会议能否开成，虽然真假难辨，但北京政局不稳已经是事实，应该要考虑习后时代了。观察人士认为，川普好像在度进行战争三部曲，先是摧毁伊朗核设施，现在又要对普京动手，这样在背后支持这一战争背后的中共，将是第三个亦是最后一部曲，而且将是被摧毁最惨的始作俑者。中共政权推动国安恶法，在香港实施人权镇压。2021年1月，香港警务处国安处逮捕了47名泛民主人士，指控他们涉嫌串谋颠覆国家政权，其中12人被法院裁定罪成。这些泛民主人士提出反对定罪上诉的要求，14号出庭聆讯。2020年7月，61万公民参与香港立法会选举，投票后港府取消民主派参选资格，随后出动千名警察以煽动罪名逮捕民主派人士，酿成香港47人案，其中45人在去年11月被判囚禁4年2个月到10年不等。目前法院宣布处理12名被告的上诉，上诉方律师指出，立法会议员有投票自由，法院方面没有责任解释决定，法庭不应对立法会权力造成干预，控方的检控基础从头到尾都存在着根本上的错误，因为这并不合法。即使警方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宣布大量人员不时搜查路过人群，仍有100名的香港民众在附近等待，其中一名黄老先生表示，想见一见他们所有被囚禁的人，他们不是罪犯。14号当日，超过6个国家的外交官参与审判47人案的审讯，包括美国在内，多国谴责港府案件，呼吁立即释放那些被判处最高10年徒刑的民主人士。源自大自然的馈赠，融合现代科技，轻松吸收，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，信自然之道，养生命之本。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。登入健康520网站，了解更多。日本 7-11 便利店官方网站贴文庆祝牌子生日，其中将全球 7-11 制服贴文中台湾店员的制服标注为中国台湾，同时又有中国广州、中国香港等字样，引发网友和舆论抨击。一些台湾和日本网友宣布抵制。之前日本 7-11 透露，各国制服包括美国、夏威夷、澳洲等地，到台湾店铺时，制服标注赫然出现中国台湾字样，引发不少台湾网友心寒。争议燃烧之后， 7-11 亦未有立即回应删文，12号晚间先作出正式道歉声明，不过道歉原文中亦未提及台湾的问题。 7-11 的态度引起网友不满，引发争议。有台湾网友表示， 7-11 在日本拥有超过20,000家分店，在台湾亦有很多分店，为什么直接标注中国台湾呢？ 夏威夷冇写美国夏威夷，台湾就被标注成中国台湾。另外，仲有日本网友宣布会发起抵制，认为呢种做法损害咗日本同台湾之间嘅友谊。标记方式令人心寒，台湾唔系中国，呢个对台湾系唔尊重，应该先向台湾人道歉，再发一下贴文。亦有日本网友表示，台湾就是台湾，我再亦唔想去 7-Eleven 啦。一名日本网友表示，如果你哋企业对台湾系呢种立场，咁就唔好要喺商品上写住台湾甜点、台湾拌面、台湾卤肉饭嚟赚钱，你哋就写中国甜点、中国拌面、中国卤肉饭，唔好净系将台湾字样当作赚钱嘅手段。亦有日本网友批评话， 7-Eleven 嘅道歉启示系模糊重点，直接更正台湾唔系中国有咁难咩？你嘅销售客群同市场到底喺边度？据悉 ，7-Eleven 母公司七合一控股之前曾多次使用中国台湾字样，不过该公司在台湾拥有大约7000间分店，在中国仅列出5000家，反映出台湾的市场受众范围更大。在争议发生之后， 7-Eleven 发表道歉文章，指出之前标注的国家及地区收到很多意见，内容是欠缺考虑的，公司除了删除贴文之外，亦向所有各位致上最至诚的道歉，将会深自反省，未来在发表内容时更加谨慎。神户市议员上田宽宏在留言区抨击 7-Eleven 的道歉没有诚意，表明了 7-Eleven 不愿意对台湾好好道歉的姿态，对 7-Eleven 的行为提出了正式抗议。36岁的河南郑州程序测试项目专员陈恩日前偷渡来到美国，随后加入中国民主党。日前他接受采访，透露中共学术造假以及数据监控的内情。陈恩对大纪元透露，他从上海工厂的流水线工人在家人协助下进入北京某软件测试公司，亦曾担任阿里菜鸟科技的数据后台管理，参与天缺科技政务平台项目，期间接触到中共体系内的重重黑幕。他称在北京某软件测试公司的职业生涯中，他发现工作实质不是测试工作，亦不需要学业文凭。陈恩曾经经手中国石化、中石油的测试报告，亦曾负责国家的信访局、宁夏信访局、清华大学、北京农业大学的测试工作，其实就是根据其操作流程撰写报告，然后交到国家信息中心软件评测中心审核。据悉，相关软件测试漏洞百出，最直接的目的是到上边申请科研经费，无法实际投入使用，相关做法是中共国家腐败流程的一个环节。另外，陈恩仲整理过清华大学的一份无人机操作系统的测试报告，所有的信息来自一份操作手册，既没有无人机的模型，亦无法启动系统，不过在写出报告之后就能够送往国家信息中心审核申请经费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陈恩仲曾被上司要求重新改写报告，第二日将报告同200万元人民币送往国家信息中心，以推动项目进展。对方见到他之后，轻车熟路收低了钱财，帮助办理了流程。陈恩话：呢份报告经过了现金加速，原本3-5日的流程，呢次走关系一日就结束了，纯粹是一次贿赂。呢份项目只有报告，冇测试，纯属系盖个章。当时的项目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陈黎负责，亦是项目的主要挂名人。老板曾是陈黎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学生，亦是在他建议之下成立中策院评，承接政府项目。这种活动纯粹上下串联，关系互航。后来陈恩担心孭镬离开了系统，随后他在2018年加入了阿里巴巴旗下的菜鸟网络科技公司，工作内容是收集、整理用户物流信息， 呢啲信息会被出售俾国内快递企业。陈恩话：阿里巴巴内部有中共党支部软件收集嘅数据，中共好容易就获得，冇人会拒绝俾政府提供数据。而喺2019年，陈恩加入杭州天决公司，喺大流行期间曾经统计健康码，亦掌握咗辖区人口嘅统计名单。陈恩表示，天决科技负责浙江省细分定位系统，使用户籍、居住、流动等类别区分居民，同时仲有特别关注名单，其中有上访人士、意见人群等。天决科技嘅系统将异常行为即时上报，如同行动电话中嘅数字录影镜头。而喺疫情期间，软件仲配合当局进行数据造假，将每日嘅新增患者人数降为零。在大流行期间，陈恩对封控政策持批评态度，向天决科技领导反映话，软件的行为助纣为虐，被边缘化处理。2020年7月遭到解雇。陈恩话，在中国时他不敢公开批评政府，但自从他翻墙了解六四、文革和强袭案例之后，他不会继续沉默。他说，与其活在大话里，我宁愿在自由的路上离世。这场战斗我们会坚持到底。中国多地高温仍在持续，河南天气预报首次出现44度高温天气，今晚的温度亦高达33度。上次类似的极端天气出现还是在乾隆年间。天气预报惊讶了网友，同时由于咁啱是暑期期间，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去北京等地外出旅游，被极端天气严重打击，很多小游客在度呻，互联网充斥小朋友在旅游期间被热到喊的影片，游客在北京被热喊有关的事件冲上热搜。天气预报显示，14到16号期间，河南炎热的天气抵达高峰，郑州连续四日气温超过40度，到了18号亦是这样。根据全国2418个国家气象站观测排名，全国前十的酷热地区都在河南郑州、新乡、焦作、洛阳、开封、湘丘等地都出现40度以上高温。另外还有西安、石家庄、济南等多个城市处于酷暑气温的重灾区。有网民信话，热到癫了，真是现在的气温真是不正常了。而在抖音等社交媒体上，家长上传他们带着小孩子旅游期间的痛苦遭遇，很多小孩子在北京故宫等经典嚎啕大哭，有些话以后再都不来北京了。很多被精心打扮成清朝宫廷装束的小朋友无法忍受酷热气温，在景区喊了，亦有小朋友匿在阴凉里边，面部晒到通红。有网友话，去当地旅游，热到一出街就流汗，入故宫饮水、饮汽水、食雪条，一日就用了200多元，焗到头晕，话夏天以后都不再去了。仲有博主笑住讲，40度高温根本是惩罚，北京人在街行下都好像被牛舔过咁，成身湿晒，好辛苦。不过虽然在民间，北京人相继表示这个40度的天气，但官方气象预报仍然坚称14号最高气温在35到36度左右，正是承认当地湿度明显上升，为高温颁布了黄色预警。希望智胜推出两条精品小团日本线路，带你体验地道美食、温泉文化和历史风光。9月7号到13号，北海道深度之旅。北海道是日本最北的岛屿，以壮丽的自然风光、丰富的四季变化、美食和温泉文化著称。9月24号到30号，关东关西文化之旅。东京、富士山、箱根、京都、奈良、大阪，每一站都非常经典。参加希望智胜之旅的郭先生表示，导游非常好，再开新的线路一定会参加。路线日本、台湾、欧洲、澳洲、越南、黄石公园、大峡谷、美东上峰、 我哋仲可以为你量身打造独特嘅旅行体验。北美热线电话18559555227。国际风云嘅内容就到呢度，欢迎大家收睇，唔好唔记得点赞同埋订阅，多谢大家支持，再见。